十章。第三十七节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着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好，我们有点简单的祷告，是吧？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又来到了早晨最后的一段的时间，虽然是短短的时间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。靠这个基督可爱的名，我们刚才所读的有一句话很特别，叫做门徒的名。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说到门徒的义，他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。那这里有一个名呢，是和旧约的先知跟义人齐名的，叫做门徒的名。我们现在呢，自然就来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。我们说过，我们已经看过前面八章七章了，从第八章开始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行了十个大的神迹。那么这个十大神迹呢，刚好是和摩西所行的十个神迹刚好遥遥相对。我们知道摩西不是降了十灾以后，然后以色列人就得到释放了，就从法老手下就离开了法老，然后他们就过红海，然后最后呢就进到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最后呢他们就终于进到迦南。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摩西那个时候，我们看过是这样的一件事。那么现在呢，当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呢，我们晓得这十个灾，就是这十个神迹，就是对应于摩西的那个十个灾。那摩西的十个灾最后呢，就释放了他的百姓，他们终于过了红海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的主也是一样，你知道因着他十字架的救恩，然后呢现在还呼召他的儿子，从他要还呼召他的儿子从这个埃及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当时神怎样呼召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，所以他说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那么同样的，现在如果我们的主要预备百姓，因为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那么当施洗约翰这样说的时候，因为天国的国王还没有来到，所以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最后呢，国王终于来到了。那么按理来讲，主耶稣就不应该再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结果呢，他仍旧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就应当悔改。而且呢，他告诉他所打发的十二个使徒说，你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。所以从这里，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就是，这个天国的福音是要传的。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和门徒们所传的是同样的天国的福音。那么如果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要悔改，是指着天国的国王近了。那么现在天国国王到了，但是为什么还说天国近了呢？因为这个天国只有君王，没有百姓。所以现在我们主来到地上要预备百姓，所以呢他一定要从他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。所以他当初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，他先呼召门徒。那么然后呢，等到我们的主升天，我们的主复活升天，圣灵降下，在圣灵里面他又呼召了千千万万的门徒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也可以说在这个门徒的行列里面。我们今天不止主呼召我们做信徒相信他，而且主也呼召我们做门徒。那么尤其你读第十章非常的清楚，这个第十章讲的你们 但是最稀奇在哪里？最稀奇就是第十九节二十节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在灵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所以讲到你们，可见不止十二个使徒，你们乃是指着所有跟随主的门徒说的。那么因为自从圣灵降下来以后，你看见父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说话，所以在他们主耶稣刚刚呼召他们的时候，圣灵还没有降下，但他们已经开始被打发了。但是呢，现在主讲到门徒的时候，不光讲了十二个门徒，他是讲了千千万万，甚至于许多是圣灵呼召来的门徒。所以你看，当这些人他们在圣经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，这都是主升天以后，主复活以后的情形。你看，果然这些门徒们在君王在外邦人面前，那么不止如此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看圣灵已经升了他们。那么而且像保罗，举个例子，保罗也是主的门徒，但是保罗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，但是呢父的灵在保罗里面对保罗说话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，所有这些门徒都是主所召的，主在的时候他亲自呼召十二个门徒，还有其他的门徒，像妇女也跟从，也从加利利来服侍他。但是呢，实在说来，主呼召门徒还包括什么呢？还包括所有千千万万圣灵所呼召的。我想这是很清楚的，所以才说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那么然后你们一直读，你就看就是这个主讲这句话是一直讲的，一直讲的人子就到了。所以可见呢，主打发这些门徒出去。那么特别呢，等到主快回来的时候，尤其到了大，尤其我们知道了说大到这个末日快来到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的，有的人又回到了以色列地。所以主才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所以刚开始是打发，是主刚刚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然后主第二次来的前夕快到以前，你看见这些人仍旧是在以色列的诚意。但如果你从第十章第一节一直看到最后一节，你就晓得说，实在说来，这些门徒是谁呢？这些门徒乃是主呼召的。那么主不止在第一个世纪呼召门徒，而且你看圣灵也呼召千千万万的门徒。所以这里很自然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天国与门徒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主要呼召门徒？那么实在说来呢，主呼召门徒就是呼召天国里面的百姓，天国里面的子民。如果光有君王没有子民，我们知道这就算不得天国。但是所以你看，你天国进了天国进，那什么时候天国到？就是五旬节那一天，五旬节开国的那一天，彼得拿着钥匙就把天国的门就打开了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可以说天国到了。那么讲到这个天国里面的子民，那么主怎么预备呢？主是先开始呼召这些门徒，然后也许有五百个弟兄，主向他们复活有向他们显现，但是其中还有多人是怀疑的，有的退去的，所以最后是120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小楼，然后圣灵就浇灌下来，然后就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。那么天国呢，果然在那一天就开国，所以到那一天可以说是天国进的。但是基本上不要忘记，是从主呼召门徒开始。好，那么这是第十章。那么到了第十六章以后，你就看见讲到天国与教会。那么无论是门徒和教会，实在说来都是指着天国的子民来说的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十章特别讲到天国跟门徒的关系，然后十六章十七十八讲了天国跟教会的关系。讲教会的事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。那么讲的门徒的时候呢，特别讲的那些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人，那些愿意在基督学校里面学习的人，那些长大的人，那些能拿武器的人。所以呢，门徒可以说就是教会中的精英。按理来讲，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精英，很可惜就是因为有许多人他们没有跟上，有许多人他们是马马虎虎做基督，挂名做基督就是了。但是你看，有一般的人的的确确 他们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。所以真正打仗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只有那些能拿武器的。所以你说这个国的实力有多少呢？你看以色列国当时实力就是有60万，60万可以拿武器的，就是他们的实力。富人跟小孩子不能算，就是生命来讲，他们是仍旧是家庭里的一员。但真正能拿武器，真正能打胜仗，真正能够征战，能够为有属灵的征战，在谁的手里呢？是在门徒的手里。所以一面讲门徒，一面讲到教会。教会乃是讲到神的家，讲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不管能拿武器不能拿武器，还是吃奶的婴孩，左手不能分辨，右和左手右手都不能分辨的，都是家里一个成员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讲到天国的实力的话，不要忘记，当然是看有多少个门徒，多少个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谁是门徒呢？那我首先提醒大家一下，这个前面呢，主打发他们出去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大家记得，这是阶段性的，这不是永久性的。这一次的吩咐是因为起头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总是，如果他打发门徒出去，他先是打发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手中有一本圣经，那一本旧约圣经是为基督所见证的，所以他们应该是最容易相信。如果他们有了启示还不能相信，让那些外邦人是更难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着我们的主打发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，很明显起头呢，只是往以色列迷失的那里去。所以才会讲说，才会说什么呢？才会说这个你们进他家里去，要请他安等等等等。但是今天不是，今天如果你真的到全世界传福音的话，圣经的原则，新约圣经原则，对外邦人一无所取。所以你不能够应用这段圣经。你如果进去了是进他，如果他不接待你，还就把等等，这个都错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有的话呢，很明显是阶段性的话，这个任务是阶段性任务。但是呢，等一等，你就看，虽然这是阶段的，但是你一直读下去哦，一些的原则是一直可以到后来的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羊群。那么这个不光是对第一世纪的12个使徒，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说的，要怎么样？是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那么然后呢，要记得你们被教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。到时候你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历史历代所有你知道经过逼迫，经过各种情形，仍旧能为主做见证的。那么主老早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说话。所以这些门徒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圣灵住在他们里面，而且不止住在里面，圣灵还在里面说话。这个灵呢，就是你们父的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那个国就是你们父的国，如果用主的口气的，就是你们父的国。那么这个灵是什么灵？是你们父的灵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有门徒的义呢？我们怎么能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呢？你如果得着了，就证明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已经把那个门徒的义在我们身上主持成功，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那就是光明洁白的心而已。我们如果教会真的装饰整齐了，那我们的主就回来了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讲到天国的时候，这里很明显讲了，做门徒有一个记号，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会说话，门徒在他里面，就是圣灵在他里面会说话的。只要圣灵在他里面会说话，他就是门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，凡受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不光是神的儿女，而且成熟了。现在呢，你看他能受圣灵的引导，证明说他学会听话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所有不只是蒙恩得救的人，而这些人呢，你看见他有圣灵住在他里面，然后呢，圣灵能够引导他们，能叫他们不害怕，所以他们的生活乃是圣灵同在的生活。所以这里有一个以马内利，乃是圣灵与我们同在，父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话。 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门徒乃是父的灵能在他里面说话。本来没有得救以前你是自由的，得救以后呢，你就不自由了。现在不是单独的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还记得我还没有成家以前呢，我当然是个自由人，那我最喜欢看的是书店。那等到成家了以后呢，如果我们是两个人坐在一起的话，那我要进书店以前我一定要看看他的脸，如果他的脸呢是长脸，我就不进去，如果脸是圆脸呢，我就进去。那么不是说因为你如果进去会怎样，因为你已经失去自由了，不是说你如果你硬要去会有什么后果，不是。问题就是说现在你看见不是你一个人，是两个人，你只要享受两个人同在的生活，你不再自由。那么我们已经结婚好几年了，到现在这一次也是一样。这一次有一天呢，有一次呢，我们就到了火车站附近，不是火车站附近，我们刚好想买个晚报，没有买晚报，就到附近去看看。哎，结果就到书店看看，一定可以有晚报。后来看了一家书店，后面又有一家，后面又有一家，后面又有一家。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台北站到双连站一路上都是书店。那对我来讲是什么？这是书海，这是书店。那么，所以就是我台湾有几个地方很特别，有好多地方是很特别的。像这个书海就是很特别。我本来以为重庆南路是书海，那么我从一家到另外一家，我最喜欢一条路就是重庆南路，从一家可以逛到另外一家。那么，但是我一定不勉强我的姊妹去，一定不勉强她去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已经到了那里了。我说好不好，我们从这里一路走过去好了，不要再坐机车，再坐那个地铁过去，一路走过去。那这次不是长脸圆脸的问题，这次我只要看他眉头一皱就可以了，就不必了。长的脸的圆脸就不必了。所以后来呢，我想我们总要在海的中间有个选择嘛。那现在台北呢，除了有书海，还有花海。我说好，那么不是书海就是花海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就跑到花海中间去了。所以这个选择是什么选择呢？这个选择就是不是一个人的，你一个人你是完全自由的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有主的门徒呢？圣灵不光充满我们，圣灵要对我们说话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小女儿现在已经做了妈妈了。她小的时候十岁的时候，她爱主也得救了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她有太多先期的知识，我们只要让她好好读圣经就可以了，不要有太多知识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祖父生日的时候呢，他说他要把一个金饼送给他的祖父，没想到让他哥哥看到，哥哥就想尽各种办法呢想要他的金饼，他怎么样都不肯。所以等到这个生日那一天，我们看见他给祖父的不是金饼，所以我就很惊讶，所以我就问我那人说到底什么事发生。所以他就问我的女儿，我女儿告诉他说我觉得祖父生日我应该给他金饼最好，什么人来说我都不应该受感动。他说当我说我不要把这个金杯给我哥哥的时候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就开始说话，他一直说一直说，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起来了，所以我就最后把我的金杯给了我哥哥。他不知道圣灵在他里面说，他不会向主说你们父的灵在里面说话，没有的。其实圣灵在他里面说话，他以为是胃在他里面说话，他说来说说我就哭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十岁的女孩子能够受圣灵的引导，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子能够学习舍己，把一个她觉得应该给祖父最好的东西给了她哥哥，原因在哪？因为有人说话了，她有人为在那里说话。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原来是圣灵在她里面说话，十岁的小孩子就能够说话。所以这就是天国，弟兄姊妹，明白什么叫天国的百姓？天国的百姓这些子民，他们无论到哪里去，他们里面有个声音，一个微小的声音，在凡事上教导他们。他们如果顺服这恩高的教训，他们就可以住在主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不是道理，这些话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一个人怎么会灵巧像蛇？一个人怎么会驯良像鸽子？怎么样叫做驯良？怎么样叫做灵巧？圣灵说灵巧的才是灵巧，圣灵说是善良的才是善良，不要人怎么说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天国之子的特点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圣灵能在我们身上，能把那件衣服锦绣衣服能够织成功的缘故。最后呢，就是门徒的义也是圣徒所信的，那就证明说 装教会装饰，心腹装饰整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问说心腹装饰整齐没有，主可以不可以回来，要问说我们准备了好没有，我们有没有个耳朵这个听见圣灵的话。圣灵说这叫灵巧，圣灵说这叫信仰，慢慢慢慢的一针一线。有的时候我们听得很顺眼，有的顺耳，有的听得很不顺耳，但是感谢主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可以忍耐到底，不管是南风，不管是北风，不管有人要打我们的右脸，不管有人要叫我们墙壁上走第二里第一里路，或者有人要我们这件衣服，或者要做我们的仇敌，我们能为他们祷告。所以现在主打一个结，什么叫做门徒呢？门徒就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。所以我们不可能比先生的遭遇更好。如果先生说，如果先生人骂我们的家主是别西别，何况他的家人。所以你看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也是有大的。你要不要做主的门徒？我要问你，你愿意和主同样一个遭遇？今天我们的主还没有是万王之王。今天如果我们的主在台湾选举，可能会落选。因为你只有百分，你看你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拥戴他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不错，我们的主今天还没有受欢迎，我们的主荣耀还在将来，那你我的荣耀也应该还在将来。所以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，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，你永远要记得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但还有一个意思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若是学生被成全以后，就要像先生一样，这就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你要欢迎来的每一个的逼迫，也许你还有个婆婆还没有信主的，有许多话你听不进去，但是感谢主你信了，你从主面前接过来了。你要记得，主给你是最好的婆婆，今天你要用你的见证感动她，叫她能够相信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做主的门徒。当然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们叫世界，我们知道说世界有许许多多的逼迫，所以然后主说连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害怕，太多的逼迫，太多的委屈，太多的误会，但主呼召我们做门徒。所以不要怕，为什么呢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，不要怕他们，但是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你看见我们在父的面前何等的贵重呢？那这里的头发呀，原文不是数过，原文是耗过，意思就是说你那一天不小心头发掉下来，天使会告诉你这是第几号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我们说多少个烦恼丝，是三千烦恼丝是你说的，但是你虽然有三千烦恼丝，哪一丝掉下来，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号都变过了。所以就是你就是有一天掉了个头发，要记得你所有的头发都数过，哪一号到底哪一号掉下来就都知道。所以这就是做门徒的喜乐。今天我们知道说，做主的门徒有主亲自的来看我们，看过我们，然后主一点没有，一点老早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天国的福音。弟兄姊妹，一面是需要恩典叫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，所以到了最后主怎么说？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然后呢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。所以做主的门徒是配和不配，是主说你配还是不配，主呼召我们，主说你配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很明显，做主的门徒当然有条件，不是没有条件，信主耶稣不要条件，信就得永生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但你若做主的门徒，主明明的讲，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然后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，也不配着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 我们的主把得与失已经放在我们的眼前，今天有一个天平在我们面前，你要权衡到底是得还是失。在国度里面，什么时候你失去就是你得着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得着也许就是你失去的时候。你和别人争，你用很聪明的手段，你得到了1000万，你得到了也是损失，但是你好像失去了一切，你却得着了一切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跟随主的时候，永远有一个天平，永远有一个得，永远有一个失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你看见吗？我们如果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，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我们才配做主的门徒。那么关于什么叫背十字架，我想我们等到讲到天国教会的时候我们再去提它。但是原则呢是这个原则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背十字架的，每一个基督徒的他身上应该有一个记号。你叫钉十字架是加号，但是背十字架是打叉的记号，或者这样的记号都可以。所以你看你写字的时候写错了，老师打个叉叉把你就查。什么叫背十字架呢？背十字架就是说十字架的工作在那上把你打个叉叉，因着把你打个叉叉，结果你就不会拦阻神的旨意，结果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能够通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背十字架呢？背十字架就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，叫我们能够对主说，主啊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来照着你的意思，这个叫做满足。所以什么时候主能够得住这样的门徒，天国就有百姓，天国就有百姓，天国就有子民的。就是这个国强和不强，你就看见那个打仗的人强和不强，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圣经不是，所以主才告诉我们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在用的是暴力，而且是用暴力的人就进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讲的进天国，主讲了好几次，一个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社法利赛人就不能进天国，还有一个就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，还有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天国。清楚，进天国第一要有超凡的义，第二要遵行天父的旨意，第三要回转向小孩，所以三个很清楚的条件我们能够进天国得到赏赐，这是清楚的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进天国的时候，很自自然然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都什么？都是要像什么呢？像门徒一样。那怎么叫像门徒呢？就是因为还有一个进天国的条件，就是在十一章里面。那十一章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天国是用暴力进去的，暴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们说过，这个暴力不是对仇敌，连仇敌都要爱，所以暴力的对象在天国里面绝对不是别人，绝对是自己。所以什么叫做用暴力呢？就是什么时候你舍己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你肯背十字架，对你这个人打了叉叉，因为怎么这对你来讲是最残忍的。每一个人都应该可怜自己，每一个人都应该高抬自己，但是现在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刚好是相反的，叫你失去你自己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失去了，什么时候你就得着，什么时候你就进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进天国和做门徒当然是有关系的，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肯背十字架，我们就配做主的门徒。但这里不光是讲到门徒的，不光是讲到做门徒的条件，那么最后呢也给我们看见做门徒的奖赏。做门徒的奖赏严格说来就是天国的奖赏。那他的奖赏是什么奖赏呢？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。人因着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着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因为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孩子小子的一个喝着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赏赐。所以这里有一个赏赐叫什么？叫做门徒的赏赐。明白？因着门徒的名，前面有先知的名，还有预言的名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主是把 旧约的先知跟义人跟新约的门徒是摆在一起排排坐的，他们的赏赐，门徒也有赏赐。所以让我们讲的，我们要记得，每次我们只讲过十字架，但是我们忘记了国度的赏赐。十字架叫我们觉得好像这条路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国度的奖赏就是叫我们鼓舞，能够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这里的赏赐是什么？只要给门徒一杯凉水，给小子一个喝的，他就不得的赏赐。我顺便提醒一件很有趣的事，你知道说在美国啊，美国都是最早的时候都是欧洲移民去的，尤其是英国移民去的。那么英国移民到美国最早，最早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登陆呢？是在在 Virginia 就这个州登陆。所以他们刚那个时候皇帝是 James 雅各，所以他们叫那个城叫的雅各城 Jamestown。 那么那一帮人都是商人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你知道有一帮所谓的清教徒，他们为了这个信仰的自由呢，结果他们就移民，就移到美国去了。一到美国，所以后来呢是在哪里登陆呢？是在 Boston 那边登陆。那么还有的呢在 Jamestown 登陆。那么有的呢后来也在纽约登陆。那么在纽约呢，那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。我们知道说这个纽约有一条河叫 Hudson River， 叫赫德孙河。那条河呢，就是你一进了纽约港以后，然后呢它一直往北流，所到的地方两边就是今天所谓的纽约州。那纽约州是纽约州，这个 New York 又是表示新的约，约是个郡的名字，是个在英国州的名字。那因为那个时候呢 ，James 就是那个皇帝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在起头还不过是公爵，在那个州的公爵，所以现在呢，英国把这块地方拿下，从荷兰手里拿下来以后，所以叫 New York， 本来是 York， 现在 New York 新，这就是纽约的来源。但是在英国来以前，不是英国人在那，是荷兰人。所以呢，最早的是因为有一个人叫 Hudson， 赫德孙这个人，他本来是英国公司做事，这个就是冒险公司做事的，就后来他因为探险呢没有什么成就，英国公司就把他辞退了，他就找到一个荷兰公司，荷兰公司就用他了，然后就用他出去探险，然后有一天呢，他就到了纽约，然后就发现了那条河叫 Hudson River， 那当然就找到了看到了。这个曼哈顿就是现在的曼哈顿，那么这个然后呢，然后他一直往北走，一直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最北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河的两岸就那个时候，因为他是荷兰工作的，所以呢那个就变成新荷兰，这两岸都是荷兰的。那么那个在曼哈顿那个地方呢，后来就他们登陆的荷兰人登陆以后，那么不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吗？他们用$25就把整个岛就买下来，所以整个曼哈顿那个岛是$25买下来的，那是在400年前的时候，哈德森他们发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那个整个的岛就叫曼哈顿。那么因为要防印第安人呢，所以呢，他们需要筑起一道墙来，那个墙叫 wall， 英文叫 wall。后来那个墙不见了以后呢，就变成 Wall Street， 变成华尔街，所以你就知道了华尔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在墙里的。有一个城堡，这个城堡呢叫 New Amsterdam， 因为是新的阿姆斯特丹，不是旧的，不是阿姆斯特丹，是 New Amsterdam， 新阿姆斯特丹。那么所有的人都到了阿姆斯特丹保护的，所以纽约这个市的前身就是新的阿姆斯特丹，新阿姆斯特丹。那么然后你一到这个古堡里面去以后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所有人都得到保护了，所以那个叫是 Fortress， 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Fort Amsterdam。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有个城堡是专门防印第安人的。那么今天美国不是很有一个很有名的街叫百老汇吗？百老汇那条街其实就是印第安人的小径，跑来跑去的，从南到北那条路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最早你知道印第安人到处都是，现在慢慢就印第安人买了$25买了以后，所以呢现在他们就跑到墙外面去了。所以墙里面这一块叫 New Amsterdam， 就是说叫新的阿姆斯特丹。好，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？有趣就是在这里。当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，尤其在法国，在有的地方受被逼迫的时候， 结果呢，很多人多半都逃到哪，都逃到荷兰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荷兰呢曾经是受过逼迫的，他们受逼迫了，他们尝尽了许许多的辛苦，所以他们懂得受逼迫是怎么一回事。等了他们独立以后，他们就立定一个志愿，所有为了信仰受逼迫的人，包括犹太人在里面呢，他们都毫无条件的容纳他们。比方说有一班基督徒在法国受逼迫，结果他们就欢迎他们，或者在比利时受逼迫，比利时受逼迫的叫做瓦隆，在法国受逼迫的叫做这个 Huguenot。 那么好了，不管这些基督徒在哪里受逼迫，他们就是展开他们的双臂欢迎。他说到了安普斯特丹来12年，你住在这里，我的家就像你的家一样，12年你不要纳税，一点都不要纳税。所以你看你们犹太人也好，还有谷中的弟兄们也好，最后你看真正的避风港，甚至于被那个谁啊，被逼迫的那些所谓的崇敬派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被放逐啊，也是一样，最后他们都到哪里，都通通到了安姆斯特丹去。所以你看看安姆斯特丹呢，实在说来变成什么，所有受逼迫基督的避风港。但大家都知道安姆斯特丹或者说荷兰这块地是填起来的，本来就已经很小很小，你怎么可能今天还能容纳别人进，你怎么还能大方呢？不可能再大方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他们还是收留了这么多的人，他们的确是因着主的缘故，就是因着你只要把一杯凉水给小子一个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他们的确是遵照圣经里的话，他们真的在那实行这件事，所以非常非常受感动。你看见了，尤其他们好像很没，这本来就不是很大的地方，如果很大地方像美国你可以说大话，不，现在是一个还是用田与海争地的一个国家，现在他们能够给这小子一杯水喝，所以很稀奇嘛。结果神就安排了一个人叫做哈德森，本来呢应该去英国服务，如果去英国服务的话，他所发现那块地应该叫新英格兰，现在新英格兰就这么叫的，你看你应该叫新英格兰，不应该叫新荷兰。结果呢千错万错，那个人就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给英国辞退，然后就跑到荷兰公司来，结果他就发现了 Hudson River， 就发现了就发现了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有最近有一次飞机刚好停在上面，刚好是400周年，庆祝400周年，就是停在哈顿河上面。所以我们在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晓得现在西奇荷兰有了新荷兰了，就是天上掉下来的。那既然从天上掉下来，所以他们就对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说，这样好不好，那么我们这地方实在太小，你愿意不愿意呢，我们把你们送到新荷兰去，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可以欢迎去。所以我们在因为这个缘故，就很多人就到了这个纽约，尤其是纽约。我们的最早最早在纽约的时候，那个二十四块，我刚才我应该说错，是24块，把整个纽约岛买下来的。那么就是他们这一班人受逼迫，然后他们登陆了，然后在那里跟印第安人商量的。那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件事情是荷兰时候发生的事情，后来呢，新荷兰就被英国征服了，就变成纽约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个曼哈顿呢，当然就变成后来也变成英国的。后来除了美国独立以后，那么这个局面才完全改变过来。那么在美国这许多城里面，大家会注意到，尤其在沿海，像 Boston， 像纽约了，像费城，都几个大城，包括南边好多大城。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神实行了他的诺言。凡是给一杯凉水给小子一个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那非常惊讶的一件事，所谓今天的世界金融首都是指着哪一块说的？是指华尔街以南那一块地方说的，那个就是当初的什么？当初的 New Amsterdam， 稀奇得很。现在你会发现说，全世界的金融首都居然在哪里？居然在纽约。当你看见纽约能够举足轻重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外面的这种情形，要记得我们怎么为什么尤其是被逼迫的犹太人，很多人都住在纽约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事实上，凡是神不是对亚伯拉罕说吗？凡祝福的就要为他祝福，所以神的的确确履行这些话。 所以你今天如果大家特别有机会到纽约，你是特别走华尔街以南那块地方，你觉得现在可以说它可以说整个世界金融的首都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那里可以说掌握了全世界金融的命脉？为什么这么贵，这么贵重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当初神我们的主果然照这里所说的，凡是给一杯水喝的，那么尤其那些门徒们，就像第十章这些门徒一样，他们结果就到了荷兰，他们到处被追赶，最后呢到了荷兰，然后才到了纽约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，它的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，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这些话不光是当时我们主这么说的，而且我们主一定要兑现。所以现在当你来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看见为什么今天有一个强大的美国，你若真的看见它的背后的历史，你会看见为什么纽约好像在所有的大城市里是那么凸显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，那个解释就是有一个赏赐，叫做因为门徒的名你要得的赏赐，就像先知的名好像义人的名所得的赏赐一样，你若因着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你必得着先知所得的赏赐，你因着义人的名接待必得着义人所得的赏赐，现在呢是因着门徒的名你要得着赏赐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因着门徒的名，你就接待了什么呢？就接待了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凡是这样做的，你看见吗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要得着赏赐。不，当然我们刚才所看见是物质的，是用物质的一个局面，历史上一件事来做证明给大家看，说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你看整让解释整个世界的历史的话，那这是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得的赏赐实在是属天的，是天上的赏赐。好，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就是第十章给我们看天国和做门徒。那主所预备的百姓是这样的百姓，是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，是愿意背起十字架，是愿意失去所有为主要得着所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人他们一定会得到赏赐，所以这就是做门徒的赏。所以讲的国度不要忘记一定是公平的，今天你好像失去了，但那天你一定要得着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。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，一面我们看见说这一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但这条路也是到荣耀与去的途径。所以这个就是门徒在和天国到底什么样的关系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翻到第十六章。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呢，十七和十八这三章呢是第四个讲章。那第四个讲章刚好第二个讲章是遥遥相对的，也是对称的。第二个讲章主预备门徒，第十六个讲章十七十八主预备教会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门徒乃是教会中的精英，大家都享有基督的生命，但是教会中的精英就像能够答应主的呼召，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他愿意与我们的主一同一个遭遇，愿意让主来擦干他所有的眼泪。所以你现在知道天国的实力是在什么地方，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呢主也讲了天国与教会，教会乃是包括那些所有蒙恩的人，只要你相信耶稣，你就是婴孩，不要忘记你就在教会里面，你也是整个天国百姓里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天国乃是借着教会来彰显，这个整个天国的时机是在教会里面。所以按理来讲弟兄姊妹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虽然是婴孩，但他有潜力，你看见吗？他现在婴孩，他不能拿兵器，但他有个潜力，将来能够拿兵器。所以证明说婴孩需要成长。所以只要讲到教会，一定讲到生命，因为从一个不能拿兵器到拿兵器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明显经过成长的过程。所以讲到门徒，就是讲到 圣灵最后在我们上做的结果。但是讲的教会就讲了那个过程，讲了成长的过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你要彰显一个国度的实力，你要看有多少个能拿武器的人，有多少个真的为基督做精兵的，有多少人能够不退却，有多少人经过试探能够为主站住的，明白吗？这就只有这一般人，神能够把见证放在他们肩膀上。但是不要紧，只要他仍旧是婴孩，只要他里面有生命，他有潜力，他能够长大，有一天就像他们一样。但是你讲到天国到底版图有多大的时候，他不是只有会拿兵器那般人，不是的，那个只是那是门徒不错，但更要紧的主要得着呢是个教会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通通在里面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就是从十六章开始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那很稀奇的，第十六章讲教会讲一次，第十八章教会讲一次，就这么多了。在四福音里面，主讲教会只讲两次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稀奇啊。我们一直讲教会，教会，教会，保罗也讲教会，教会，教会，那怎么在我们主的口里面只出两次？光讲天国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你看在天国，在马太福音里面天国是32次，稀奇不稀奇？那现在为什么比起天国来讲32次，为什么教会只是2次呢？明白吗？因为我们在说天国乃是指着他得胜，指着他超越，所以当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今天教会的目的是什么？教会的目的就是教会借着教会能产生得胜者，借着教会能产生基督的精兵，然后才能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一面来讲是讲教会，但是教会跟天国发生一定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仔细来看第十六、十七、十八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说天国到底跟教会什么样的关系，你就知道天国怎么预备它。当然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每次讲到门徒是讲的长成、生长和长成，但是呢，你没有生怎么会有长？所以讲到天国的时候，一定从生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国度很特别，是你们父的国，是一人父的国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国度里面，我们都有一个生命，什么是天父的生命？所以你要记得，我们都是从神生的，我们从那里开始的。所以讲教会就告诉我们源头从哪里来，意思就是说国度是和生命不能是完全连在一起，是生命长长长长到一个地，长到权柄，长到宝座。但是这起头在哪里开始的呢？起头从马槽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的君王是怎么成长的，我们今天也怎么生也怎么长。所以现在主就启示给我们看，到底天国跟教会有什么关系。我们今天讲教会，我的教会，你的教会，我们在一起的，你只认识那一班弟兄姊妹，是好像你所看见的，但是讲的国度就比较大多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国度跟教会一定的关系的。所以第一个点要记得，就是说我们以为最重要最重要，教会应该在主的口里面念念不绝，应该是一直念念念念，一直在那讲，一直在讲。没有啊，我们的主只用讲了两次，但两次就够了。两次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主兴起保罗在那里做更深的解释。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三章，你怎么会明白保罗的解释？因为保罗的解释根本就是根据这三章来的。保罗他乃是根据我们的主怎么说住在基督里，然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保罗才说在基督里，才说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看保罗所讲的就是我们的主所讲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知道讲教会讲的最清楚的当然是保罗，但是我们要问保罗怎么认识教会的。不要忘记在保罗教会的背后有一个背景，那个背景是什么？那个背景是国度，就是天国。所以我们要如果明白了这个以后，你就知道说天国跟教会是紧紧相连的。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然后下面是什么？阴间的门不能什么，权柄应该放在门， 阴间的门不能翻过胜过他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表示说我们的主建立教会是在敌人领土上，所以因为在敌人领土上，你一见到教会，阴间的门就打开了，就要扑灭整个，就要吞灭教会了，明白吗？那么就在教会诞生那一天，就是保罗，就是彼得用钥匙的那一天。所以下面接着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那个钥匙在原文是多数的，意思是说在五旬节那一天是彼得开了天国的门，因为教会诞生那一天就是天国开国那一天，他开了那个门，这是在哪，然后大家就进来了，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他在哥尼流又开了一次门，外邦人也就进来了。所以我们要说，我们要说天国开国的那一天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。所以你可见天国跟教会当然有关系。所以讲到16章的时候，讲一面讲到天国教会一诞生，那么阴间的门一打开是不能胜过他的，然后马上你看你天国怎么样，钥匙就开了。所以这就给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主让保，所以为什么主把钥匙给他，不是让他做教皇，主把钥匙给他是让他来开门的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等到讲到18章的教会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讲到到底地方性的教会怎么建造的呢，有一些秘诀的，这当然也跟天国有关系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午呢再继续，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谢谢你一直恩待我们，一直恩待我们到现在，我们还剩下下午的一段时间，求你再给我们恩典，在人来看是最疲倦的时候，但是但愿你的恩，但愿你能力托住我们，叫我们继续能够准备接受你所要给我们的供应。为了今天早晨的一切，向你献上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